您正在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时事大家谈周一到周四中国时间晚上9点至10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众所周知，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是全人类面临的最大的生存威胁。美中两国分别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对全球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理应承担主要的责任和义务。2014年和2015年，奥巴马总统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北京和华盛顿两次发表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两国元首重申加强合作，并推动可持续发展和向绿色、低碳、气候适应型经济转型的决心。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成为重要的经济增长点之一。实际上，早在2004年，绿色和平组织就曾发出呼吁，如果全球人口最多的中国能够采用风力和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不仅可以遏制气候恶化，而且能够为13亿人民提供无穷无尽清洁和安全的能源，那将是一件多么理想的事情。如今已经有许多可再生能源组织和企业在中国推广清洁和可再生能源。中国媒体不久前援引美国专家的话说，中国发展可再生能源有很大的前途。那么，可再生能源产业近年来在中国的发展状况如何？可再生能源在中国是否有发展前途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嘉宾谈论这些话题。在演播室参加节目的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博士。国际可再生能源企业 UGE 蜥蜴新能源公司中国项目经理玫瑰女士 Rosie Pitcock 将通过视频连线从上海参加节目。另外还有上海中欧商学院能源与环境俱乐部的主席米勒先生 Jesse Miller通过视频连线从上海参加节目。欢迎三位嘉宾参加今天的节目。第一个问题，我就请上海的米勒先谈一谈。刚才我们谈到了，就是可再生能源啊，在中国这些年啊得到了很大的发展。那么可再生能源产业在中国发展的目前的状况是什么样的？米勒，你先谈一谈。好像这个米勒的这个线路有一些问题啊，那就看来林峰先谈一谈。
我觉得那个这个可再生能源，特别是在中国，指的是比如说像太阳能产业，比如说像风能产业这类类似的这些所谓的清洁能源产业，我认为在中国发展是非常非常迅速的。那么它发展的这个迅速的有多么迅速，已经达到了一个就是严重饱和甚至是过剩的这么一种状况。就是像也像这个这些所谓新能源可再生能源这个领域，也像中国其他的很多工业的这个经济中的很多其他领域一样，都出现了严重的这个过剩的问题。我们这2013年的时候，中国最大的那个一家最大的这个光伏企业叫尚德太阳能，非常大的一个这个太阳能龙头企业是倒闭。那么其原因就是因为中国在一段时期内特别鼓励这个可再生能源的这种发展，那么给予了很多的这个政策上的优惠，比如说这个退税啊，比如说出口的补贴之类，那么导致了这些大大小小的光伏企业出现了一个群雄并起的一个情况。那么使这个不仅是在中国国内导致了这个产业的一种严重的饱和，也让这个整个全球的光伏产业出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过剩的一个情况。那么所以导致了这个中国的这个整个行业太阳能电池板的这个价格是大跌。那么很多的这种企业龙头企业都是被迫是要么是被兼并，要么是走向了这个倒闭的情况。那么同样的情况也是在这个风能领域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关注到这个2015年这个中国的一个可再生能源的一个报告，就是提到了这个风能产业也是有这个过剩的情况。那么现在这个就是中国在这个领域中一个基本状况，也和中国这个经济其他的一些行业状况是面临类似的一个困境，就是发展的太快，发展的太多了。那么也就是说，这些为什么就是说现在中国 包括这个李克强，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提出这个供给侧改革，就是说希望能够在这方面能够有所约束，找到新的出路，找到新的方法去解决这些问题。
嗯，接下来我想请上海的玫瑰女士啊，因为玫瑰女士是可再生能源公司叫 UGE 叫西翼新能源公司啊中国项目经理。刚才林峰啊谈到了这个可再生能源在中国最近这些年的发展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按照他的观点呢，按照他的观察，说现在中国的可再生能源特别像风电都有些过剩的这样的情况。那么您的观察是什么样的？
我同意刚才这个林总说的这个观点。他讲了最近几年这个过剩的这个情况，就是有一些龙头企业去破产的这个情况，当然是对的，但是呢，因为我们 UGE 我们作为项目开发商，这一些生产这些就破产就会以后太阳能板的成本，就所有的太阳能整个这个系统的这个设备，这个成本会降低，所以这样的话，你要去安装这些解决方案，对客户来说剩的钱可以比较多，然后对我们开发商来说，这个成本会比较低，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是一个新行业肯定要面临的一个挑战。然后有的就是本来中国政府支持了很多很多家这个风力发电机还有太阳能板的这个公司，然后有的去国外碰到一些困难，有的也在国内碰到一些困难，但是对整个这个中国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来说还是一个好的事情。
接下来我想请上海的中欧商学院的米勒先生来谈一谈，就是我们都注意到2014年和2015年奥巴马总统和中国的习近平主席是两次发表了，分别在北京和华盛顿发表了这个叫气候变化的这个联合声明。那么美中两国在这个领域的合作发展是怎么样的？那么未来有什么样的挑战？你的观察是怎么样的？米勒。
大家好啊，或者是现在能听到吗？
能听到了。
好，现在好了。好，那么我觉得现在就是大家都应该先就是了解一下两国在这个领域是什么样的合作主要是各自给出一个承诺。什么样的承诺呢？在就是2015年美国说要在10年以后2025年达到这个二氧化碳排放的峰值，那么中国说在2030年要达到这个碳排放的峰值，所以他们的这个合作现在主要是想知道就是对方另外最大的这个就是碳排放量的国家会跟他们一起就是实施这个就是低碳的这些措施因为你做这个事一定是有经济的成本所以现在这个合作主要是两国都不想做唯一个国家进行改措施。
您说。
就是我想补充一下，就是说实际上在这个清洁能源领域，在可再生能源领域，两个国家中美两国实际上它的这个合作还是比较积极的。那么这也是这个两个大国就是说在为数不多的可以真正坐下来合作的领域之一。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中美两国实际上是这个在地缘战略上面还有在这个国际事务上都有很多的这种冲突，在目前来说这个冲突是越来越多，但合作是越来越少，但这个是为数不多的这个合作亮点之一。那么其实我们注意到就是说中国 当然是出于本国这个经济还有这个环境发展的考虑，尤其是最近这么多年来这个雾霾的状况是已经席卷中国大部分的城市，一线城市还有这个二线城市，这雾霾都是从南到北都是非常严重的，所以这个各地方政府包括中央政府都是非常重视这个减少这个碳的排放，减少这个污染物的排放。那么在这个大背景下，就是特别希望能够在这个可再生能源领域呢，能够寻求跟世界发达国家包括美国的企业，包括美国，还有包括欧洲的企业，还有这个科研组织，有更紧密的合作。那么就是说，我们关注到，就是说，中国特别希望就是能够从美国在这个领域方面能够从美国的这个行业或者是这个企业中能够得到比如说清洁碳这个清洁煤炭的这个技术，还有这个清洁能源的技术，中国特别希望能够在技术方面跟美国采取更大的合作，那么来获取这些技术。那么同时呢，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来看到就是说，在中国的企业拿到这些技术以后，他们一个困境是什么呢？就是中国国内自己在消化这些技术方面的话，它还没有一个特别好畅通的一个渠道。比如说，就是刚才我们谈到这个光伏行业，这个太阳能行业，中国很多的这个太阳能电池板生产出来以后是销往海外的，销往到欧盟国家，销往到美国和加拿大这些包括日本这些国家，而不是在中国国内自己去大规模的去安装这些太阳能板。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如何在中国国内打开这些渠道，这些这个消费的渠道，消化的渠道。而不是说在只是一味的去推动这个产能，一味的去拉抬这个中国自己的产能，反而去把它推广到世界其他的国家，这是中国要面临的一个问题。
嗯，说到这个可再生能源以及这个现在全球所面临的这样的一个气候变化的这样的一个挑战，我们都知道这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这个负责人秘书处的这个执行秘书叫菲格雷斯名字叫 Christina Figueres， 他也是就是最近这几天呢是刚刚退下来从这个职位上，现在联合国呢正在寻找另外一位负责人。他在这个去年年底的时候接受媒体采访那么他说美中两国在对抗气候变化的这个进展当中他认为说美国目前呢是落后于中国的。我不知道这玫瑰上海的玫瑰女士你怎么看这个菲格雷斯他的这个评论，美国和中国在这方面哪一个更领先一些？
我觉得两个国家都有领先的部分吧。我刚刚想就补充一点，就跟刚才我们讲的这个问题有相关的意思。刚刚这个林总说就中国非常想要国外的清洁技术可以来到中国去发展，我觉得技术是第一步，你技术以后还要合适的政策，还要合适的执行方式就拓展这个技术才能有效果。我觉得一个挑战就是怎么样两个国家可以分享他们的成功案例。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大家都知道 Solar City 就是美国非常成功的一个太阳能的项目开发，他们的商业模式是把太阳能免费的安装在老百姓家里的屋顶上，然后把电卖给这些老百姓，然后这个电也是比这个电网要便宜，这样的话客户就不用凑钱，而且他们比原来的这个电费要便宜。那 UD 是利用这个商业模式在中国，但是呢大家都会问我，你能不能就在我自己家里安装这个太阳能？其实这个是在中国没有市场的，因为老百姓的电费比工业用户还有商业用户要便宜三分之一，所以大家都要明白就是为什么这个商业模式虽然在美国非常的成功，但是可能在中国要做一些调整才能有合适的效果。 所以我觉得就在美国的话，他们就是让所有老百姓都参与到这个环保的一个现象，他们做得非常好。可能在中国还是政府来执行这个转型所以两个国家都有不同的这个这个方式也有好处也有坏处。
嗯，我想听听米勒怎么看的同一个问题。米勒
说，我恐怕我也不会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谁是先者我没有联合国的这个秘书那么大胆可是我知道，我好像知道他这样说他为什么会这样说因为中国政府对于这个气候变化一直很决心很坚定不移而美国政府有两派那么这两派对于这个气候变化的就是应该实施的政策有不同的看法所以有一点争论这个我觉得应该是为什么他会说中国是领先者从就是某一个比较客观的就是方法来判断，我觉得很难说因为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就是规模一个就是很范围很广范围很大的问题
我想说一下，就是说就刚才米勒的这个说法，就是说我们关注到就是在中国呢，这个普通民众就是说低碳减排还有就是减少这种污染的这种意识，显然是要比从民众的角度来说，是我的感自身的感觉和观察来看的话，确实是比较要比美国的普通民众的这意识要强。比如说大家都说我们现在要进入低碳的时代，我们就谈到说就要尽量减少这个碳的排放，而我们在美国的民间听到这种声音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多。那当然也有很多的这种环保的组织提倡这种声音。当然刚才米勒也谈到，就是说对于这个气候变化全球变暖这么一个事实，在美国的政策界还有就是说民间还有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分歧。有的人认为就是说这个气候变化根本不存在，是一个假设，可能并不成立。那么也有人认为，就是包括像在本届这个奥巴马政府，他们一直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危机。那么是需要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各个国家和政府，包括民间要携起手来和共同去面对这么一个问题。那么在一个基本事实层面上，美国国内呢是有一个分歧，是一个严重的一个分歧的。那么当然这背后是有一些政治方面的考虑。那么从一个体制上的来看的话，我个人的关注是认为，就是说美国是一个市场以市场为主导的这么一个体制，就是说它没有一个政府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去推动某一项政策，那么相反是依靠民间这个私营企业的这种力量去拉动这个一个政策，那么政府是起到一个推动的作用，它不是一个主导作用。而在中国的话，政府是一个主导的作用，所以在从这个政策的角度来看，好像在中国我们听到这个政府宣传号召大家环保，号召大家节能，号召大家减排的声音要更强一些。那么在美国的话，好像我们听到这个声音不像中国那么强，这就是一个就是给人们的一个感官上的一个差异。但是就是说在技术层面，因为美国是比较鼓励创新，比较鼓励这个私营企业的这种自由竞争，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在技术方面清洁能源技术方面，我们认为那当然是美国还是要走在全球的领先的之列的。但是如果反观中国，那么一旦中国要想把一个事情要做大的话，比如说当年讲两三年前这个光伏产业、太阳能产业，那么也是一窝蜂的起来以后，那么一下就把全球的这个产业的这个模式还有这个格局完全就打破了。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的观察。
嗯，接下来我想请上海的玫瑰女士谈一谈。我们知道您所任职的公司UGE 是大约是2008年就到中国来成立了公司当初UGE 为什么选择到中国来发展可再生能源？那么 UGE 公司在过去的这些年来在中国发展可再生能源所遇到的最大的挑战或者是最大的困难是什么？玫瑰。
其实我们从最开始一直有中国的一部分在我们公司里面，我们有两个创始人，一个是加拿大人，一直去管我们 美国那边的业务，就是在纽约的总部。然后啊、我们另外那个创始人是中国人，所以其实我们一直是有中国的血统吧。
嗯。
然后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是做垂直轴风力发电机的研发和生产，然后当时只有那种大规模、大型内的那种啊和平轴的风力发电机，然后垂直轴是可以利用在城市里面，比较安全，比较它的声音比较低，然后你会看到很多项目在中国利用我们这个垂直轴风力发电机是在围网的情况，然后把它跟太阳能和和储能的这个方式用在一起的。包括离网的这个高速公路的风光速补路灯，所以我们本来就是从风机为主开始发展，然后我们大概两三年前就看到这个在光伏的行业很大的一个变化，然后发生它的成本很快降低，所以我们一直是做这个分布式。这个模式的能源就不像大规模的这个就大的地面电站，然后把你发的电卖给国家电网。我们一直是帮助企业在他们的工厂、仓库或者商业楼去安装他们自己可以消化掉的一个新能源。
嗯，
所以通过从这个方向，我们就从风机。再加上了一个太阳能，我们这个部门，然后我们觉得现在我们面临最大的挑战就是怎么样最快去拓展我们这个太阳能的这个模式，怎么样去让很多企业意识到他们这个模式是可以利用的。我觉得这个是因为很多这个模式在美国、欧洲已经很普遍了。你看世界500强最大的公司，包括沃尔玛、包括可口可乐等等，都已经有很明确的这个目标。比如说，我们到2030年，我们要100%的我们用的能源都一定要新的，都一定要清洁的。现在在中国，这个意识。还有一点漏火，就是企业是可以做的最领先的，企业是可以作为就利用利用新能源最大的一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面临最大的一个挑战。
嗯，既然这是中国，你们在中国面临的最大的挑战，那么刚才你也谈到这个中国的企业在这方面呢，它的这个理念好像还。比较落后，刚才你也谈到比欧洲比美国一些地方的企业要落后，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再一个就是 UGE 公司在中国推行的这些可再生能源产业，刚才比如说我们提到的太阳能和风能发电，那么这两种形式哪一种在中国更有前途，或者说哪一种在中国的哪些地区、哪些地方、哪些行业更有前途？
我觉得两个都有不同的前途。风机的话，我刚刚说你要把它用在一个比如说围网的一个情况下，就看比如说有个地方有大风也有太阳，就像西藏或者内蒙或者新疆这种地方，可能有一些地方还没并网。用围网的一个方式也是很有前途的。那谈到大城市，大家都已经并网了，就像北京、上海，风也不是特别大。利用这个太阳能屋顶的这个模式，在生产行业，比如说汽车、化工或者所有的就是有用电量比较大的这些工厂、工业园区或者说仓库，虽然仓库用电量不是很大，你可以站他们的屋顶上把发的电卖给国家电网，所以你要好好了解就是大城市用电量是多大，而且是电费的一个区别。 就像比较还在发展中的中国的一些省，他们的电费比一线城市要便宜。那如果你要到一个工厂跟他们的领导们去谈，你是希望你可以把他们的成本降低。那比如说现在在上海或者北京，一个中性的一个工厂会用电白天1块钱每度电，如果你能给他们9毛8毛这样子，他们就更会有好的原因去选择这个太阳能。问题是之前太阳能比这个电网的电要贵，现在它的这个方向是相反的，太阳能越来越便宜，每年都会降低，就随着这个设备的这个成本的降低，这个整个这个太阳能发电的这个价格也会降低。所以我们一定要去跟客户谈的时候给他们一个很好的经济的一个基础，才能就有信心的去做这个决定。
接下来我想请这个米勒来谈一谈。我们注意到今年应该说是从去年开始，这个石油和天然气的这个价格呀是大幅度的下跌，有个说法说降到12年以来的最低。那按照国际能源机构的这样的一个预测，说是在5年内不会回到原来的这个价格了。那么油价现在这么低，给发展可再生能源行业会带来什么样的挑战？李乐。
那么当然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大家都想用最便宜的能源所以我觉得这次就是很多人说这个石油它的价格有循环就是说它价格高价格低这个有很多因素来决定的所以这个也不是第一次，就是这个油价要降到这么低。我觉得这次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就是的一个方面是很多人说这次不仅是因为供给和就是需求的一些基本的原因，而是因为这个
还有线路。这线路有问题啊。接下来
我想说一下，就是说那个这个挑战还是蛮大的啊，就是说一个是油价的下跌，那么在中国的话，油价下跌也意味着能源价格整体都在下跌，包括煤的这个价格也是下跌。再加上另外一个因素就是中国经济现在放缓，所谓这个经济新常态。那么有一个报告就是说呢，这中国的用电量去年的这个用电量是达到了这个史上最低的这个增速，才增速才3点多。所以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它的确是给这个可再生能源，包括风电，包括光伏产业，包括太阳能这个电力，都会提出了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那么就是说，现在你的供求量供给是太多了，那么是这个经济上是没办法消化这么多的这个这么多的这个产这些供给。所以这是说，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还有一个就是说，刚才我们谈到就是说，这个美国的企业、外国企业在这个新能源企业在中国可能会遇到哪些挑战？我的观察就是说，因为这个美国的企业呢，他们往往是在技术方面是领先的，那么有自己的专利，有自己的这个独特的这个技术。那么当他到中国去寻求商机的时候，当然这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不管即便是在现在这个能源需求下跌的情况下，那么也仍然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市场。那么刚才那个玫瑰女士谈到，就是说他们在探索跟这个民间就是这个居民小区的这种合作，包括是这个中国企业的合作。那么就是说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包括所有其他领域也一样，就是说这个知识产权的保护。我们知道就是说中国的很多的这个政策规定是要有这个要这个技术转让的这个要求，那么包括和这个中国当地的企业有一些要求的这些合作的这个，比如说这是合资合作的这一些要求。那么我很多的这个外国西方企业特别是欧美企业在中国的话面临的一个很大挑战，就是说怎么保护它的这个专利，怎么保护它的知识产权，不被这个剽窃，不被窃取。这是一个我不知道这家就是西吉 玫瑰女士她所在的这个企业有没有这样的担忧啊？就是但是我们关注到总体的一个趋势，就是说外国企业，特别是技术型企业，他们会比较担心他们的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在中国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他们的专利是不是能够被有没有可能被窃取或者被强行的转让给中国的企业？
嗯，接下来就听听玫瑰女士怎么说。
其实我们的专利都是我跟你们说了，我们公司也是中国的，所以我们的这个专利都是中国的。但是我就是明白你说的这个意思。当然每个公司都有这个担忧，包括中国的企业走去到国外也可以有这个担忧。现在我们这个全世界的这个市场都国际化了，对吧？我觉得无论这个技术是怎么样，最重要的我还是回到我之前说的那一点，是谁最领先，是谁可以创造最合适的最大规模的这个 application， 这个利用这个技术。所以虽然技术它本身虽然很重要，你没有一个好的融资的一个方式或者一个拓展的一个方式你没有好好去想你会针对哪个市场你的这个技术是没有用的所以我还是觉得就是下一代的这个清洁能源的一个公司，或者下一代的中美的这个合作，一定要看我们怎么样去好好就是 promote， 好好去scale up 这个清洁技术的一个利用。
玫瑰还有差不多就是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我们这一部分我想让你简单的来说一下，就是面临着这样整个的这样的国际能源的一个环境，特别是中国现在这个能源的这样的一个环境，还有这个经济放缓这样的一个环境，那么这个可再生能源在中国的这个前途到底怎么样？
我还是要讲我们所有住在中国这些人天天早上要做的一件事，就是看你手机，看那个这个 PM2.5 的这个质量。我觉得这个好好可以连到我们下一个话题。然后我知道我就是非常的相信中国政府在这一方面就一定要完全的去改变现在的这个情况。而且我非常就非常看好他们这个 commitment， 我觉得他们已经走了很长的一条路，已经做了很多事情，然后很努力的去把整个每个省每个城市好多行业包括老百姓都让他们往这个方向走，所以我觉得我们已经看到很大的一个 commitment 对这个新能源。然后现在要看到他们怎么调，按照每个地区的不同的需求，不同的这个发展的这个可能性。我觉得如果他们就比如说我们分布式的这个太阳能，他们已经就开发了这个全国SMART的补贴，那有的省有的城市也有另外的一些补贴，但是他们就怎么样，比如说让国家电网去更快的去批这些项目更快的去教育很多行业很多生产的这个工厂怎么样利用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是下一步工作。所以我觉得还是觉得这个可再生能源非常有前途，但是看看我们怎么样走下一步工作。
好的，关于这个可再生能源在中国是否有前途的这个话题啊，我们就要进行到这里。稍后。